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平安，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再一次继续旧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一共有十章，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本书的作者 是莫迪感，写作的时间在主前大约47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波斯的皇宫里面。以斯帖记生平的故事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和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之间，也就是以色列的选民他们第一次的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中间的58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以斯帖记这本书所记载的历史的时间大概有12年左右。当波斯王古列颁布了允许以色列的奴民能够归回，最先有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第一次率领了50000个人左右回去，第二次由以斯拉，他带领了大约2000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黎西米他带领一些的百姓回去。我们可以看见回国的选民只是占很少的数目，而留在波斯国的选民犹太人确实有好几百万。这些人他们可能是因为对神的热心不够，或者是留恋外邦，或者是已经在波斯国安家立业，甚至于成为国家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们没有在神施恩的时候及时的归回他们的故土。这一些大批还留在波斯国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回国，但是神还是照顾了，供应了，保守他自己的选民。以斯帖记是圣经里面一本很奇特的书，因为在书里面完全没有记载有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虽然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出现，但是神的活动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本书要指出的就是那位隐秘之处的神，他在选民的背后常常的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而且也指出了亚伯拉罕立约的精神，也就是凡祝福你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必蒙咒诅。在旧约里面一共有2本书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一本就是以斯帖记，还有一本是雅歌。旧约里面也有2本书都提到了以色列选民受到外邦人的逼迫，一本是出埃及记，还有一本是这本以斯帖记。旧约里面也有2本书都是以妇女的名字为书名的，一本是这本书，还有一本是路德记。这本书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段是讲到以斯帖他如何的进入波斯的皇宫，成为波斯的王后这种过程，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中间的一段就是记载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民族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就被这位成为波斯王后的以斯帖所解救了。可见神在他的选民背后奇妙地安排了一位民族救星，而以斯帖的名字恰巧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最后一段是在第8章到10章，是记载犹太人从危机里面被解除以后，他们向仇敌施行报复的事情。 这本书也记载了有三大的宴席。这三大的宴席一开始就是记载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设宴，他庆贺他登位三周年的纪念。第二个宴席就是以斯帖设宴席，这是以斯帖的妙计，为了是让王能够听到忠信之言。第三段是犹太人的设宴，因为犹太人得到胜利以后设宴来欢乐的庆祝，庆祝他们转危为安，转悲为喜，得到大的胜利。所以整本的书的故事也是环绕在这个三个宴席里面的相关的事情。以斯帖记这本书很有戏剧性。第一大段我们先讲到以斯帖的入宫，在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本书一开始就记载当时波斯王亚哈水鲁他统治的地方，从印度一直到古时，他统管了127个省。在他登位以后第三周年，他为了庆祝他的登基纪念，也为了炫耀他国家的强盛，于是他就在国内为他的各政要权贵群臣大摆宴席，一共180天之久，也把他荣耀国中的丰富和美好威严的尊贵给各省贵胄和首领看了半年才看完。又在京城里面为他的百姓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七天，可以真是说是奢侈豪华之极。而王后瓦斯提也在自己的后宫为他的女宾摆设宴席，当时的宴乐真是盛大。很可惜在宴席之间国王酒后失礼，他请王后瓦斯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的面前，让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的容貌甚美，可是王后却不肯遵守王的命而来，所以王就发怒，心如火烧，结果使这个宴席不欢而散。因为王后在众民面前不肯听从国王的命令，公然反抗王的吩咐，所以王就把他贬入了冷宫。当王后瓦斯提被处以后，这时候讨好王上的一些群臣就向他建议从民间挑选最美貌的女子来做王后，于是他们在这个被掳的犹太民中选了莫迪改的堂妹以斯帖入宫，补贴了这个瓦斯提的位置，成为王后。以斯帖他受了莫迪改良好的家教，非常的谦卑柔顺，神把这一位孤苦的孤女把她提升成国家的王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以色列要受到灭族的祸，所以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星，到了时候来拯救他们。在第三章到第七章是这本书的第二段，记载犹太人的危机。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中间相隔了五年，根据波斯国的历史记载，在这几年里面波斯王亚哈水鲁与希腊去交战，但是屡战屡败，所以他决心要重整旗鼓，他就运用了一个人叫做哈曼为首相。哈曼这个人有勇有谋，得到王的器重，于是他的官位就日升，仅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呢他非常的骄傲不可一世，他定下一个规矩，就是朝里面所有的臣仆都要向他敬拜，要向他跪拜。可是莫迪改每一次进宫的时候跟他相遇，总是不肯跪拜他，因为三章四节记载他是犹太人，因为莫迪改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跪不拜，不向外邦的神也不向人来跪拜，因为他们心里只尊重神。所以哈曼非常的恼恨，他就暗暗的向王去进一些谏言，让王能够批准他除掉莫迪改，也把 整个莫迪改的民族，就是犹太人一起杀掉。亚哈水鲁王一听之下，毫不思索的就立刻答应了，就发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命令，就是要把犹太人全部来杀尽灭绝。当莫迪改听到了这个王的命令以后，他就进食祷告哀哭，而且这个消息也传到了王后以斯帖的耳里面。以斯帖立刻的召见了莫迪改，莫迪改就劝告以斯帖要把握当时做王后的地位的机会来拯救犹太人。他说，此时你如果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救，蒙到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在三章的十四节记载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也知道这事的重要，但是这个事一定要靠进食祷告不可。可见以斯帖是一个相信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爱国的人，而且他也相信神一定听祷告。后来以斯帖他就安排了一个妙计，劝国王来更改所下的这个预兆。他先是为王和哈曼预备了一个宴席，来预备王的心来听从他的劝告忠言。在当天晚上，亚哈水鲁王因为睡不着觉，就拿起历史书来读起来。那一夜正是首相哈曼要设计谋害莫迪改的时候，王失眠，他竟然拿起一本历史书，一本政要的书来练，他并没有令宫女来歌舞欢愉。不前不后，当王读历史书的时候，正读到莫迪改揭发了政变阴谋的事，莫迪改拯救了王的命，于是王就想要奖励莫迪改。忽然听到窗外有声音，王就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刚好要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结果反而哈曼遭受到羞辱。在第六章的十三节讲到，哈曼回去以后就把这所遭遇的一切事情详细的告诉他的妻子和朋友听，结果他的妻子和他的模式就对他讲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犹太人，这正是神给亚伯拉罕之立约的精神，凡祝福的就得到祝福，凡咒诅他的就必得到咒诅。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第七章里面记载，当王和哈曼第二次再去赴以斯帖宴席的时候，以斯帖便趁机向王暴露了哈曼要灭绝以色列民族的毒计，结果在神奇妙的引导之下，哈曼得到应得的报应，罪有应得，被挂在他本来要为莫迪改所预备好的木架上面。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是本书的第三段，记载神奇妙的拯救。当哈曼受到报应以后，王就让莫迪改荣升 到一个宰相的地位。但是呢，因为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命令已经发出来，在当时的波斯国的规定，命令发出就不能够收回。波斯王就特准他们在选定的日子里面向他们的仇敌来报复，他们就定了一天，就是12月13日是报复的日子，也叫做普尔日。普尔这个字的意思原来就是签，抽签的签。这个字也就是因为巴比伦当时做事情都是靠一个抽签来决定一个日子。哈曼他恨犹太人，哈曼因为他是亚玛利族，亚玛利族跟以色列是世仇。在出埃及记17章曾经记载，当以色列选民出埃及要进迦南的路上，这些亚玛利人就跟选民势不两立。现在他们的后代哈曼就为了要害犹太人，就让王下了一个命令，要在一天之内把所有全国寄居的犹太人全部杀绝。但是经过神的保守，借着莫迪改和以斯帖的他们的方法，结果哈曼自己自食其果。但是呢，王的命令预招已经出了，就不能收回，所以王就再一次的下令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生命而保护自卫。当这个日期到的时候，犹太人不但没有被杀害，反而有神的帮助，在全国也有许多的人民因为惧怕犹太人，他们就加入了犹大祭，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犹太人的神比波斯的神还更伟大。在那一天报仇的日子，全国有75000多的仇敌波斯人，本来要害犹太人反而被杀死。后来犹太人在每一年都盛大的纪念这个日子，称作普尔日。在普尔日的时候，犹太人禁食为国祈祷，而且设宴欢乐，彼此的赠送礼物，周济穷人。神在这件事的背后保守了他的选民，让选民不至于在外邦国族中被灭亡，而也看见神保守的背后也是照着对亚伯拉罕的约的应许而做的。这事以后，波斯王也使莫迪改被抬举，使他高升，并且连带的也让波斯国能够享受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的太平，这都是在第十章的第三节所记载的。可见神也因着选民的缘故而施恩他人，这也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样，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创世纪12章3节。以斯帖记这本书虽然没有记载有关律法、圣殿、圣约或者是耶路撒冷，也没有记载神的名字，但是这本书却是按着生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神的名虽然在这本书没有提到，但是他的工作实在是明显不过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神保护选民免遭大屠杀的惨剧，而流转这位危机的主要人物就是以斯帖。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是如何的进攻，如何的得到王的宠爱，如何运用他做王后的地位，现今的机会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也记载如何王睡不着觉，恰巧翻阅到以前莫迪改他曾经拯救王的记录，而流转了犹太人的命运，并且也记载以斯帖他如何勇敢的冒死向王进言，让他的全族免受到杀戮灭亡之祸。在这一切都看见神在选民的生活背后暗中保护的恩典。神是选民的神，神与选民同在，神也是一位守约的神，按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祝福选民。 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时法老他是逼迫犹太人的首脑，他要杀害犹太人一切要出生的男孩子。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曼是反对犹太人的人物。在将来末世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反对犹太人的领袖，就是敌基督，他要再一次的发动全球性迫害犹太人，一直要等到神借着弥赛亚的降临，才能够把地上一切反对犹太人的运动除灭掉。普尔日、普尔节这个日子，实在是带给了选民莫大的鼓励。在这个日子里面，不但当时选民欢乐的庆祝，而且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遵守这个节日。他们凭着信心仰望神，将来要在弥赛亚的身上给他们的拯救。普尔节这个日子虽然是在主前五世纪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对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曾经有位历史学家说，没有普尔日就没有以色列，没有以色列也就没有基督教。因为没有普尔日，犹太人也许在整个国家里面都灭了种族，就没有办法照着神对选民的约来让弥赛亚降临，完成他的应许。在以色列王国历史以后的三本历史书，一本是以斯拉记，一本是尼希米记，还有一本是以斯帖记，让我们再一同的来复习一下在这三本书的记载。以斯拉记最主要是记载以色列选民第一次归回，由所罗巴伯的带领，他们归回最主要的目的是重建神的圣殿。在归回重建圣殿以后，接着有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他的归回目的是重建选民的属灵的生活。而在尼希米记则是记载尼希米带领选民第三次的归回，他归回的目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以及他与以斯拉再次的合作来重建圣民。所以从这两本书首先看到，选民归回要先建圣殿，先要让神重新做他们心里面的宝座，建立对神敬拜的这种心，而且也建立对神所敬拜的一切的制度。接着要选民心里面他们属灵的生活要被建造，除去他们生活上一切不洁净的地方，重新做一个圣洁的子民。第三次的归回尼希米主要是带领选民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让选民在这城墙里面得到保护。所以我们把这三次归回做一个比较。第一次的归回是在主前536年，第二次的归回是在主前458年，第三次的归回是在主前445年。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第二次是文士以斯拉带领，第三次是尼希米所带领。第一次归回的人数有49897人，第二次归回的人数有1758人，第三次归回的人数没有记载。第一次归回所成就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实行献祭，而且过逾越节。圣殿是在主前516年完工，这是第二次的圣殿。第一次的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但是被巴比伦人侵入犹大地的时候把它烧毁了。第二次归回所成就的事情就是他们处理一些百姓跟外邦人杂婚的事，以及重新向神献上燔祭，献上他们对神的奉献。第三次的归回，他们虽然有仇敌的反对，但是他们还在52天里面就把城墙完工，而且向神举行奉献礼，并且他们举行了一个释经大会，一个认罪大会，以及他们重新向神面前立约来做神的圣民。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当时也因着圣殿受到敌人的搅扰有停工，受到了两位神所差来的先知，一位是哈该，一位是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圣殿能够完成。在第三次归回的时候，因为离西米有一段时间是12年之久，重新离开耶路撒冷回到波斯去，在那段时间里面，百姓他们得罪神，在那段时期里面也有先知马拉基对他们的教导。所以从这几卷书的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借着他的选民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和黎西米重新的建立圣殿，建立圣民，建立圣城，让选民的心被预备好，等待他们的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在以斯帖记里面就记载神如何奇妙暗中的保守他的选民，不至于遭受到亡国灭种的祸，也奇妙的保守了他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救主弥赛亚，使神的应许能够得以成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看见你是历史的主，你如何恩待你的选民，让他们能够归回，你也如何的暗中保守他们。今天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弟兄姐妹，你暗中的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讨你的欢喜。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